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你再一次的收听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美珍，在空中向你问声好。在今晚的节目当中呢，对于熟悉云彩飞扬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呢，你肯定不陌生，因为在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当中，我们要在每一次呢为你呈现一个生命的故事。我们都知道生命中有许多的起承转合，在生活中有许多的悲欢离合，每一个人都会因着他自己的成长过程的环境，走出不一样的生命，走出不一样的路来。那么今晚的这位来宾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故事呢？这位来宾他自称是小燕子。其实在美珍跟他见过面之后，真的觉得在分享的过程当中，看见他在分享关于他的故事的时候，好像在叙述别人的故事一样。从小罹患了小儿麻痹症，行动有一些不方便，可是他却有一个坚强的外表，有一个好胜的心。也许接触过他的人都会因着他的外形觉得哎呀好可惜，是他有一个非常坎坷的成长背景，但是他有一颗非常喜乐的心，他说他一点都不自卑。究竟这样的一个生命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启示，要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今天的来宾是王桂燕小姐。王桂燕他要告诉我们，从成长过程当中，甚至于他曾经离开教会有20年的时间，在这20年的过程当中，他说他曾经多次经历过上帝奇妙的作为，那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在今晚，我们要从许多小故事的分享来串成一个完整的生命故事。我们先来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有你真好》。在歌曲之后，我们一块来跟今天节目中的来宾王桂燕小姐见面喽。
都知道，有你真好。
好，在这首好听的歌曲《有你真好》之后，我们要拉开今天生命故事的序幕了。首先要请听众朋友跟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来宾来见面了。桂燕你好。
你好，美珍好。亲爱的朋友你好。
对，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小燕子王桂燕小姐来分享关于你的故事。桂燕先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你的生活状况。
好，我现在是在一个小学当干事，做出纳的工作。我在去年八月的时候，我们家多了一个新生儿。
嗯，
哇，很开心的，生活变得更丰富、更多彩多姿。
所以家中的成员目前有三个成员了哦。好，我们就来谈一谈关于你的故事了。刚才我在节目的一开始有做一段引言，说你是从小就罹患了小儿麻痹症，行动并不是很方便。那么我们就从你成长过程当中来谈谈，小时候你的家庭背景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很小的时候，其实我在抱在怀里的时候，我是一个婴儿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教会里面去受婴儿洗礼这样子。然后一直到我小学六年级之前，爸爸啊，先说一下，我父亲是一位老师，寒暑假的时候才会从马祖回来啊，在马祖教书，所以他那个放假的日子哈，到了假日礼拜天的时候就会带我去教会。哎，我在教会里面有好几年的时间。我喜欢去教会的一个诱因哦，就是我要去教会之前，我爸爸就会给我一些铜板，我就觉得这个铜板要奉献哦，有点舍不得，我就会放在大拇指上面，然后等到奉献带来的时候，我就噔一弹，就把它弹到奉献带的外面去。哎，对，那个时候那个铜板就是我的零用钱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要去教会的原因，就是怕爸爸有时候不小心在那边打呼了，然后我的小手就会去拉拉他。哎，就去拉拉他的衣服，就把他弄醒，啊，这我觉得这是好像我的任务。事实上，最重要的就是希望得到那个零用钱。
那小的时候是跟父亲的关系非常的好，
哎，非常的好，
是家中的独生女咯。
是我们家只有我这么一个宝贝女儿。
是，那我在跟你接触的过程当中知道说，其实很早父亲就过世了，
是，
那么也是从。父亲过世之后，你就脱离教会的生活长达20年的时间了，所以我想谈一谈，请你谈谈，就是在这一段成长的过程当中，父亲过世的时候，你多大的年纪？
刚刚升国中一年级。
嗯，那个时候你怎么去面对一个没有父亲的生活？心里最大的一个心情是什么？
因为我父亲是在马祖过世的，所以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在我心里面是认为他还没有过世，可是。我永远看不到他了，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去教会就会让我想到我跟我父亲过去的日子啊，我就决定不再去教会了。我想我去，我再也看不到爸爸跟我一起，所以我去教会有什么意义呢？那时候我就离开了教会。
你常常自称说自己是一个小燕子啊，
是
为什么会这样子给自己这样子的一个外号称号呢？
其实因为我刚刚我要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想在走路的过程大家都看得到我不是很方便，因为我右脚小儿麻痹啊，我不方便，但是我就觉得事实上我的心不是这个样子的，我可以像燕子一样飞来飞去啊，可以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带来很多的喜乐，就让人家看了我就很开心，我希望我就是一个让人开心的一个燕子。
所以就自称自己是小燕子，对对对。那么在失去父亲的依靠，就跟母亲相依为命这段的历程当中，你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子去面对你们的生活？
我要说的是，我父亲在生前啊，他赚的钱，除了给我们生活上的一些必需之外，其他的都就去捐出去了。可能给学生家里啊比较贫苦的这些种种，所以他过世之后我们家没有任何积蓄，但是很棒的是没有负债 啊，可是但是我的母亲呢是从来没有工作过的，所以我就在18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出来工作啊，然后后来是半工半读这样子的一个过程。那我跟我的母亲啊，两个人就是在别人眼里是相依为命的。
嗯，以你的个性来讲，因为我觉得你是一个有个坚强的外表啊，然后有个好胜的心，在那段照顾自己的过程当中，我知道你曾经就是很想花很多的心力去赚很多很多的钱啊、哦。你怎么样去经营，就觉得说，而且那段时间脱离教会，你觉得可以不用靠别人，不用靠任何外在的力量，可以靠自己啊。所以可不可以叙述一下，在那段过程当中，你怎么样靠自己去面对你的生活？
我在18岁开始工作以后，后来我还是很想进修，结果我没有学费啊，我就去摆地摊。后来毕业以后没有钱去毕业旅行，我也去摆地摊啊。我就很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只有赚到所有的钱哈、啊，才能够满足我的生活。而且我又是一个很坚强、很好胜的人。那个时候我就白天在医院上班，20年前了啊，我在医院上班，然后呢晚上我就去 part time， 回到家我就养狗。
养狗，
哎，养狗，然后让它生很多小小狗，我就把那些狗卖掉，再赚很多的钱，啊，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拥有钱让我觉得比较安全，
是不是因为这样就真的赚了很多的很多的钱
啊？没有，但是钱到哪去我也不晓得，那常常就可能是跟同事啦，或者是一些不晓得怎么样的就花费掉了，我在身边实际上是没有钱，
嗯。想请你叙述一下，就是你曾经说在这20年离开教会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今天回过头来看，其实在当时你也自己也感受到，就是上帝的手并没有离开你。一个在从小在教会里面你听过圣经故事，你也知道有上帝的存在，但是因着父亲的过世你就离开教会。而在这20年当中，能不能谈谈在哪一些事情上面你经历到上帝他的手没有离开你？
是20几年前我父亲带我去教会的时候啊，我常常就一跛一跛的就牵着爸爸的手，就会抬着头看他，我跟他说，为什么我跟人家不一样，跟别的小朋友不同，为什么别人这样看我。我爸爸告诉我一句话，一直影响了20年之后，他跟我说，上帝不是这样子看你啊，然后呢他对你有特别的计划。那个我就父亲过世以后，我就再也不理这一句话了。一直到20年之后，在这个当中啊，我经历到我身体上的病痛啊。我以前在医院上班的时候，每半年一年哈、啊、就会做身体检查。有一次就发现到我的胸部有两个肿瘤，那个时候的肿瘤就是我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说看起来不是很好啊，就建议我要开刀。那个时候我听起来啊，就医生说要马上开刀的时候，那个样子感觉就是好像世界末日了，因为听起来好像是癌哦，我的想象了。就那一个开刀等待的日子当中啊，我就每天就很伤心，白天我还是很坚强，看到人就笑，晚上回到家啊，就只有我一个人，我就开始哭泣，我说我不要死，我还太年轻了，怎么会是我啊？那个时候我就我家隔壁有个邻居，一个超商的老板，我很好奇他为什么礼拜天哈生意很好的时候他都会打烊半天，然后呢下午才开店。其实我心里很痛苦，我说我为什么这个身体上的病痛哈一直就是就生命就要没有了啊。就后来那个老板，我就去看到那个老板，我以前我就记得我问过他，我说你怎么礼拜天不开店呢、啊、生意最好啊，赚很多钱呢、啊、他说他去教会。哎呀，我那时候简直他认为他疯了，那么多钱不赚，我是拼命赚钱，他是不要赚钱，我是现在生命快要没有了，没得赚了，然后他还是把这个店打烊的。后来很好奇之下，他就带我去教会。我再一次经历教会的时候，把我的情况就跟这个老板说了，我说我身体上有不舒服，他说你可以祷告啊。我说祷告，祷告有什么用嘛？我那个时候是这样子的一个经历。结果他就在这一个月当中，他有带我祷告，他也说还有人为我祷告。我想我是独生女，我哪还有什么人为我祷告，我痛苦都来不及了。结果要开刀之前那个医生就说了要照超音波，结果这个超音波一照出来，本来两个瘤只剩下一个瘤了。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在医院里面很震惊，我几乎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说真的有神迹吗？怎么 怎么会在我身上出现？而且哈，我是很小声的跟上帝说，我说上帝啊，我那时那一个月我的哭泣哈，我只是要你让我活着就好，我没有要神迹，我说只要让我活着就好，你就把我一个瘤就拿掉了，没有了。啊，对，就剩下两个，只剩下一个，结果开刀以后这个也是很好的。哇，那个我的生命就觉得好像重新不一样了。
这是你在这个身体上面的
对对对
经历到的上帝的特别的作为啊。
是。
那么另外我也知道在经济上面你也碰过一个难处啊。
对。
那在这难处当中曾经面临到存款里面只剩下
76块。
76块。冰箱里面只有几颗蛋哈。
是。
那这样子的一个生活好像已经没有盼望的时候，你又是在如何的情况下经历到上帝他还在
啊。这个啊，就是我们家，因为我们家只有我跟母亲两个人，那我们家碰到了一件很大的事情，那一夕之间呢，我说我很喜欢赚钱，但是后来那一天突然之间我家没有钱了，存折只有76块，冰箱几个蛋，然后我就在想，我还要每天出去上班怎么办？没有食物可以吃，我就在规划自己一天吃一个蛋。但是那个时候还是不行，我除了交通之外，之后我就很快就要饿死了。我就在想，房屋贷款不交没有关系，最重要的是我现在怎么活下去，我有什么东西可以吃，就一天两天煎熬下去以后，我就躲在墙角，我就抱着我的两只狗就开始哭，我就把灯关掉，我不敢开灯，我就在那边一直哭，我就在那边喊叫在心里面，但是我就在那边说，我说根本没有上帝。哎，我就想到爸爸说耶稣爱我，然后同学也告诉我耶稣爱我，耶稣哪里爱我？如果爱我，他不会把我一个人摆在这个黑暗的角落，也不会让我没有食物吃，我真的冰箱没有东西了，我的钱真的没有了，我说我还有房屋贷款也没有，我怎么办？然后我就开始在哭，我在那边大骂，我说没有，绝对没有上帝，如果你知道有，你应该会知道我饿了，我饿到我几乎想把这个房子吃掉，我希望它是面包做的房子，不是水泥的。结果我在那边哭泣的不得了的时候，电铃响了，然后叮咚的声音，我就在想这个是谁，我就开门，我一开门啊，我马上把门蹦关上，结果因为是那个外面那位同事哈，平常跟他太太两个人每次要来拜访我的时候都会先给我一个电话带点水果来，结果今天突然看到他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的眼神，马上我就看他手，哇，拎了好多的食物，你知道，有饺子，有水饺啦，有包子，还有乌龙面，还有一盒一盒的蛋，这个都是我刚刚一直在骂上帝，我说没有这位神，我在骂上帝的这个过程里面，我把我要的东西说出来，但是没想到我一开门我看到了，马上就把门砰关上，因为我很害怕，我想我真的是很惭愧，又惊又喜又惭愧，我说有，我相信有一位神，我真的相信，然后可是我不敢相信他怎么就在我的面前，我门关了以后，我一直听到我的同事啊下楼的声音，把楼下的门关了以后，我又很懊恼，我说我为什么把他关在外面，我就是要这些食物啊，结果我就把门打开，我就很希望能够再把他们叫回来，结果看到食物就摆在门口，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经历到上帝就把食物送到我的面前来。
是，这是一个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这样子的一个窘境，你很难去体会那个及时的一个帮助啊。那在当时对你来讲，就是好像父亲所说的这位耶稣，他在，
他不但在啊，我那时候才突然间想到，爸爸跟我说，耶稣爱你啊，他是会随时就是会帮助你的。哎，我一直没有想过，而且我一直想我很坚强啊，我也很能干啊，在别人眼里我不需要帮忙啊，其实我常常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在做事，但是碰到很多的困难，在困难当中我有时候会抱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我就会碰到一些同学一些朋友，他们就常常会告诉我耶稣爱你，就这么四个字，我觉得到底怎么爱我，你让我看到，可是真的，我发现到20年来，我离开上帝，可是上帝没有一天离开我，一天也没有。他随时，我回过头来想的时候，我才知道啊，原来我每度过一个难关的时候，一些需要陪伴的时候，上帝都安排好了，只是我那时候 哎，我就是不相信。
对，这有首诗歌说，有时候乌云暂时遮蔽，可是救主的慈爱绝不远离啊！上帝爱我们的那个感受，真的只有在那个当下哦，才能够真正的抓住说啊，神还在。那么您刚才说你离开教会20年的时间，这20年当中，虽然你经历了这些事情，那也许得到及时的帮助，你没有就因为这样回到教会
啊？没有。
但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决定要重新回到教会去认识这位从小父亲告诉你的神，在生活当中你经历过的神呢？
哦，其实我就是要说，第一次经历到上帝他存在，而且他也知道我需要什么，就是那个食物，很实际的。可是啊，人就是这样子，好了疮疤忘了疼。哎，我有食物以后，我就觉得啊，很好很好，我就不再记得他了。一直到我就刚刚之前说我的身体上的两个瘤的事情，然后又发现到我们家对面有个超商老板怎么礼拜天上午不开门的事情，就这样子我经历到了那个回到教会的过程，就是我在祷告当中，可是我不是真的很认真祷告，我只是希望说，哎，真的有位神，那你就给我生命嘛，让我的这个病就好了嘛，开刀好了就好了嘛，我祷告只是这样子而已，没有要求什么。结果那天我又要开刀前夕哈，我就在想我将要死了，因为我得的是癌症，我自己告诉我得的是癌症，因为医生说不好的瘤嘛，我就想我应该告诉我的朋友，我就开始打电话给我的一些好朋友，跟他们说明天我要开刀咯，哎，你要来看我，然后我就开始诉说一些我整个过程。他们吓一跳，他们是很难过，也认为我快要死了。就我为了要轻松一下，我说，哎，你们不要带花来给我啊，记得带个 cheese 蛋糕给我啊。其实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我想说我只要见你们最后一面，因为我就要离开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几个月或者是几天，我真的不晓得啊。但是那一天晚上我住院的当天哈，我一个同学他就跟我说，哎，桂燕，我为你祷告好不好？我说祷告又是祷告，我说好吗？我说那你祷告吧。他说我很简短的祷告，我说好，简短的祷告可以啊。我就听到他说，哦，主啊，啊，我们把桂燕交在你的手里啊，啊，求你就亲自的医治他。然后接着就抓抓抓抓抓抓，哇，我就心里想，我的天哪，我生命快要没有了，哎，你的祷告还漏漏等，哦，我怎么办呢？我怎么叫你结束？结果后来第二天的开刀的时候，就是医生在超音波做再一次的确定的时候，他跟我说，哎，你之前的病例有带来吗？没错嘛，就是这个嘛。我说对呀。他说有两个瘤哈，可是我只看到一个。哇，那个时候我说，我真的是很感谢有一位神，他真的就是听了祷告，没有了。我说我没有要神迹哎，我只要活着就好，我就是这样子。结果后来在开刀的手术台上是局部麻醉，啊，医生把我的眼睛蒙起来，然后呢手脚绑着，啊，就开始开刀。他认为我在医院上班啊。他就跟我说，哎，我现在已经开刀了，已经割下去了，我正在拿什么东西啊。哎呀，我吓得这个就是比比错了，然后就手脚都抖得快要掉到那个手术台下面去了，然后就一直被拉回来。结果那医生就开始左右言他的讲了很多不让我担心害怕的事情，可是还是没有办法让我停止发抖。他就讲了，他说，哎，我看你很坚强，哎，但是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坚强哈，我想哈，你会这样发抖啊，一定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你怕这个东西是不好的，一个呢就是你不相信我。哦，结果他这一句话把我给震惊住了，哎，因为他一直跟我聊天的过程，他是知道说我眼睛蒙着嘛，又要开刀，他不晓得我是昏迷了呢还是清醒的，所以他一直跟我讲话，但是他讲了这两句话，突然间我就醒过来了。我就在想说，哎呀，昨天晚上我那个小平同学他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祷告了说，主啊，我们把桂燕交托在你的手里啊，借着医生的手啊来医治他。那个时候我就在我的画面里面就想到说，医生的手不就像一个手套吗？然后耶稣的手就是放在那个手套里面就直接来医治我了，而且刚刚那个神迹那个瘤子真的不在啦。那我为什么不相信他，我还在害怕呢？我就想一想，哎呀，昨天我那个同学啊说要很短的祷告，祷告一长串呢，啊，就是没有跟我讲到说要给我勇气。 我就自己祷告，我说主啊，我谢谢你啊，我没有要神迹，可是你怎么给我这么样一个好的神迹，那个瘤就不见了。我说主啊，哎呀，我真的是好谢谢你啊，哎呀主啊，我好怕啊，主啊，我真的是需要勇气啊，主啊主啊主啊。哎，我突然就想到我昨天我的同学哈，我同学在为我祷告的时候，他祷告到最后一直抓抓抓，我就在想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好想看看这个爪是什么东西，我想是不是闽南语爪嘛，蛇啊，我就想算了算了，我生命都快没了，我还管他什么抓不抓。结果我在手术台上，我自己的祷告在我内心里面很急很急迫的祷告的时候，结果我自己也祷告成爪啊，我才知道，我那一刻我才认识爪是主啊，我那个时候就开始认识神，我就决定我要回到教会，因为我觉得实在很好，我20年好痛苦啊，都是靠自己在挣扎着生活，不管在金钱，在一些需要依靠上面的帮助。
是，我想听到这里啊，听众朋友可能都会随着你的故事的那个起伏啊，都跟着进到这个故事当中了。那我们现在要来听一首歌曲休息一下，我们听的这首歌就是进到教会之后的桂燕是一个全新的人，全新的你，这首歌我们献给听众朋友，也送给桂燕。在歌曲之后呢，我们要来听听就是她的丈夫跟她的故事啊，那位超商店的老板后来成为你的丈夫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情故事呢？我们在歌曲之后一块来分享。
你说阴天代表你的心情，雨天更是你对生命的反应。你说每天生活一样平静，对于未来没有一点信心。亲爱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都更新，耶稣能够体会你的心，朋友，你是否曾经观看满天的星星，期待有人能够了解你心，能够爱你使你力量更新。耶稣能够叫一切
在全心定的你这个歌曲之后呢，我们要继续来邀请听众朋友来分享今晚节目当中的主人翁王桂燕她的生命故事。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听到王桂燕她叙述她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心路历程啊，特别是在小的时候是18岁的时候父亲过世哈，然后在这中间有20年的时间她离开了教会，而在这离开教会的过程当中呢，上帝的手却没有离开她，常常在她最需要的时候，在她最孤单的时候，上帝时刻的保守他。那么在其中最特别的一段经历，就是当他发觉自己身上长了肿瘤，然后需要帮助的时候，一位超商店的老板这个时候鼓励他可以祷告，也带领他进到教会，重新去参与教会的生活。可能他当时万万没有想到，这位超商店的老板后来会成为他终身的伴侣所以在节目的后半段呢，我们要着重在他的婚姻故事以及他后来怀孕的这个心路历程。那么我们就先从婚姻的故事来谈好了。桂燕，请你跟我们来分享，就是超商店的这位老板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和你从相识然后进到所谓的婚姻关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历程
好，我真的就像美珍说的，我没有想过他会成为我终身的伴侣我的母亲，因为我家里只有我跟母亲两个人，那个时候在真的是接二连三的事从我身上的肿瘤，接着是我的母亲就发生了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他有点老人痴呆症，然后精神异常了哈。我一个人又要上，那时候在医院上班，没有办法照顾，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知道那个老板很好，他人很热心，我就问他，我说该怎么办。他那天礼拜天就打烊，因为其实我已经带我妈妈到各个医院去，都说需要住院，可是没有病房。也就在这个时候，我就问他，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也快要疯了。结果那个医生那个老板就跟我说这样好了，我知道他知道南部有一个医院专门可以收容这样子做一个医治的。我就想我又脚又不方便，我妈妈状况是这个样子，怎么去啊？结果他竟然那一天礼拜天他把他的超商的店打烊了，一大早就带着我们往屏东去。就这样子，然后当天把我们安排好了以后，他又回到台北。哇，我就在想怎么有这么样的人呢？后来慢慢多了解他，我知道他在教会里面都有一些在教会的工作在做。我就说哎呦，教会的人这么好啊，难怪我怎么那个时候都没想到要去教会啊。我就这样子对他更多的认识，因为他对我妈妈的这样帮忙，其实不因为他也没想到我会成为他的另外一半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好我就想教会是一个很好的地方，我从这样子开始慢慢就跟他去教会但是呢，我常常就是还是那句话，好了疮疤忘了疼有了食物还有这个身体上被医治好了我就又忘记上帝了，所以我常常会跟他有一些冲突。我说一天到晚就叫我祷告，一天到晚就这个，我很烦哪有这种事。后来他就很聪明，他后来我们慢慢交往了，但是我们就会谈论到要进入婚姻的时候，他很聪明，他就跟我说虽然我小时候受过洗但是呢还是要多了解一下我们就上一个婚前辅导班。然后婚前辅导班的当中我从那个牧师我就想那么年轻你还能辅导我们结婚吗？我也很怀疑。但是他跟我讲了一个三角关系，这个关系让我一直到现在都还很实用我们家庭里面就有这个三角关系。他就说你画一个三角形左边这个角是丈夫，右边的角是妻子那你们最上面这个呢，你们两个人怎么样的距离会越来越近这边是丈夫，这边是妻子的话，你们两个是两个站在两个点上距离很长的。如果是一个三角形，你们要怎么样让你们的距离越来越近，那就是上面有一位神，你们都遵循这位神的话来生活，你们就可以关系更好。我觉得很好用我就其实后来我们婚前辅导之后，我们在婚姻生活当中了，也真的就是这么用，然后呢这么使用这个三角关系的原则。然后我们家也会有大声的沟通，好，我们不吵架，我们是大声的沟通，但是大声的沟通然后就会想到说不是圣经上好像有这么一句话吗？不要含怒到日落。 快要太阳下山了我还在生气。其实就是我觉得我先生很聪明的地方啊，我就跟他讲，我说你很聪明，你知道我的个性很坚强哈，很好强的，什么都要第一的，什么都要自己是对的。然后你就先带我去教会，让我一定要认识上帝，然后呢我就会遵循上帝的话来生活。最后呢我就想到圣经上又说你要顺服你的丈夫啊，你就用这种方式，我觉得你好聪明啊。结果哎，我现在想一想我也要更聪明一点，我就跟我先生说，你每个礼拜天我们两个都一定要去教会，好，这样子我们两个的关系就不会离开那个三角关系的最顶点。就这样子我觉得我们的婚姻实在是还蛮很快乐啦。当然有大声沟通的时候，这个沟通就不会到第二天还那么大声。
是，我就想到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我正在从网络上读到汤志伟跟他妻子的故事，也是这样，就是说好像也夫妻之间难免都会发生一些争执，甚至于有一些小小的冷战发生他就会递，不知道是谁就是会递一杯水，如果你喝了那杯水就应该气消，就所谓的消气水啊。所以我觉得夫妻之间的这个沟通啦，或者是彼此的关系的建立是一个很大的学问哦。那你刚才谈到这三角关系在你们的婚姻当中是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磐石哦。我比较想多好奇知道说，其实在刚开始你们要一起决定进入婚姻之前，有没有经历一些所谓的挣扎啦矛盾，比如说我用我自己做例子哈，如果今天我是一个行动不方便的女孩子，我会对婚姻这样子一个关系会觉得真的有人会爱我像我这样的女孩子吗？我不知道小燕子你就是桂燕你自己有没有经历过这个历程，或者说在跟你先生这个交往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谈到一些为什么你会喜欢我，为什么我会选择你这样这一类的问题呢？
哎呀有啊我确实真的你讲到我的心理的问题了，我当时很挣扎。因为我先生就像每个人一般很正常的人一样，而且其实在别人的眼里他还蛮帅的哦，在我眼里更帅啊。然后我就在想，这么帅的人而且还是超商老板呢，他怎么可能会喜欢我？而且我妈妈又精神上不是很好啊，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我还穿个铁鞋，这铁鞋还两公斤重，我拿掉铁鞋我都有轻功的咯啊。我就想这么不方便他怎么会喜欢我？其实我也问过他，我跟他讲，我说我是婉转的讲，我说如果今天我是为人父母的我希望我百年以后我的儿子将来我不用操心他，有他的太太能够照顾你会不会也这么想啊？其实我就在讲我自己我想说你会不会就不要我或者什么的。他说当然会这么想啊，可是嘞觉得他觉得啦，他还是他那种爱不是在外面看到，就看到我一般的那种，就是不是好像因为你的外表怎么样我就做一个决定加分还是减分，他没有这么想。那我就说那你怎么会喜欢我嘞？他就觉得其实我也还蛮单纯的，虽然我很好强他就讲好像就看到我对我妈妈的付出，他觉得很孝顺，他这个是圣经上说的，你们要孝顺父母，他觉得我有做到。好像哎呀，这个圣经上也有说吗？那其实我20年根本没有回到教会，我父亲过世的时候我才刚刚小学毕业，才刚刚上国中，我根本没有去多读那些圣经上的话。就他说他从圣经上的话来看我，他觉得我孝顺父母啊。然后他带我去教会的过程，然后我也慢慢，虽然我很顽固都靠自己，但是他觉得圣经上的话我愿意照着做，而且非常的好，我在生活当中也开始有改变，他就觉得我改变了。然后所以他就慢慢的让我更知道说其实他会喜欢我也就是因为上帝他看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贝的啦。他并不因为这样子我的脚穿了个铁鞋，他觉得这个就是增减分数的一个。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婚姻关系，我觉得。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进入婚姻关系之后为人母这段心路历程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你在行动上面有这么多的不方便，你穿铁鞋。那怀孕的过程当中肯定在这个胎儿在妈妈的肚子里面也造成你很大的一个负担。所以我想也请你谈一谈在怀孕的这段过程当中你又经历了什么样的特别的一些故事。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谈到我这个怀孕的过程怀孕的这个经验， 之前我曾经怀孕过，后来流产，结果就再也没有怀孕的迹象了。去给医生看的时候，医生说我是很严重的子宫内膜异位。一般听到这个哈，就知道是几乎很难怀孕的。其实我们也按照一般的方式哈，我们去做过了，打针啊，做了一些人工受孕呐、也都没有办法有一个 baby。结果后来一直到医生就跟我们讲哈，讲说那可能我们就要做试管婴儿，你要准备一笔钱，而且一次不可能会成功哦，可能要两次三次。哇，我们两个都很喜欢小孩，然后又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还不一定会有。最后我们本来都是寻求医生啊，突然间因为教会常常就是会有一些带祷的事情啊，又是回到祷告了。啊，就是想，我们就想说我们有参加教会的一些小组就来到家里，常常就为我们有个小孩来祷告。但我就想，对呀、牧师常常说了一句话，在人不能啊，在神凡事都能。他好像在教会里面有讲过这句话，结果我们两个恍然大悟，就开始决定了，即便没有孩子，我们也不要再去做什么人工受孕了，我们就完全在祷告。结果祷告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我怀孕了，我真的怀孕了啊！怀孕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呢、可是我又想到我的脚不方便哦，那这个过程我怎么承担十个月的？就还好，孩子是一天一天长大，从我们知道怀孕那一天开始哦。哎，我先生哈、他就跟我说，我们每天要为腹中的胎儿祷告。哎呀，我说又要祷告，好啊，我们就为胎儿祷告啊，然后就为我有体力能够承担，而且哈、我以前常常走路的时候一没走好会滑倒，就好像像跳芭蕾舞那个劈腿，就劈的直直的一条线，就成个一字形的，哇，那个脚就拉筋拉得很痛，那我就很担心的就是怕摔倒。我家又住四楼，还没有电梯。我就非常担心，每天就会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好担心哦，我想说怎么办，我曾经流产过好，然后又不容易怀孕，好不容易怀孕万一我一摔倒又没了怎么办。结果我先生倒是还蛮开心的，他一点都不担心，他就跟我说就祷告啊，每天祷告啊，啊，要保守我这个孩子啊，啊，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啊，啊，他的发展啊，还有啊，你每天都有够用的体力啊，就这样子的一个祷告过程。哎，很奇妙的是十个月我也没有人家的呕吐现象，也没有很肚子是还好是一天一天大，它不是嘣一下子变大的，哎，我都能够承受得了。这个是我自己非常讶异的，不是我当初想到会这么轻松的。
嗯，那么谈谈当时你们在夫妻一起在为这个孩子祷告的时候，你们是怎么样为这个孩子来祷告，在为这腹中的胎儿祷告的？
我们是先是说，哎呀，感谢上帝哈、真是。祷告了，有蒙垂听了啦，真的垂听到我们祷告了啊！我们求你，这是你给我的啊，我们就求你祝福这个孩子啊，你亲自的祝福临到他的身上，让他不论在他每一天的发展阶段里面哈、在这个发育的过程，你都保守他，而且你赐给他啊有一个聆听的心啊，他能够听到你的话语，然后他能够顺服上帝的心。然后也有顺服爸爸妈妈的心啊，让我们这个怀孕的过程啊，也不会经历到很多的不舒服。然后为这个孩子他在成长的时候就能够经历到你的有神的同在。我们就是每天就为这些祷告，然后最后快要生产的那一段那几个月啊，我们就开始说我们要找个保姆啊，怎么办？我们就祷告，就是说，哎呀，我们要找一个爱上帝的保姆，而不是爱孩子的保姆。我们就想一定要爱上帝的保姆，因为你如果爱神，你就会按照他的话来生活，如果你按他的话生活，你就会爱每一个人，要爱人如己嘛。然后我们就很聪明，就先抓到最源头去，他先爱神，结果果然我们找到这个保姆，他们是全家在爱我们的孩子。我们家的孩子呢，每天看到他除了想睡觉那一刻稍微会哭哭之外哈，那其他时候他每个人看到他都说他是很喜乐的小孩。
这真的是一个又是一个祷告蒙垂听的一个见证啊！我想说真的就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有许多的人可能他们极尽所能的想要有个孩子，或者说生了孩子之后极尽所能的想去照顾这个孩子，但是人还是有限，但是神却是无限的啊！那我们真的很高兴听到这一部分的一个见证，也希望这个部分的见证能够祝福所有收音机旁 期待有孩子或者是已经在照顾孩子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或者是夫妻们能够对这位神啊存有信心。那么最后呢，我想谈的就是我知道你现在在但以理学院就是学习，那能不能谈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学院，对你的信仰它又带给你什么样的帮助，而其中你是怎么样在什么样的动机之下进入到这个学院来学习的？
好，但以理学院是应该讲是一个在职传道的一个进修的地方哈，它主要就是希望能够拓展办公室的福音运动。它就是你在办公室里面工作的人，然后其实我们会面临到很多的压力啊，不管是人际关系或者是一些情绪啊，各方面都有。然后但以理就是希望，但以理学院呢，就希望说啊，有这样子一个心里面啊，愿意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快乐的基督徒。有这样子的一个基督徒，他希望把这种快乐让感染到整个办公室，所以他就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学院的成立，就是教导你怎么样，虽然我们经历到上帝真的爱我们，我们真的是在那个快乐当中，可是孙悦叔叔说的一句话，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那怎么样去分享我们不会啊，但以理学院他教导的就是怎么样把你的快乐、你的方式、你的生活让他们知道，然后带领他们来认识神，是这样子的一个，等于也就是在职传道一样。那当初我会到但以理学院，也就是因为教会里面看到他是怎么有个上班族一个运动，哎呀，上班族有什么运动啊，我很好奇，我就去了以后，我的心里就好感动啊。我说其实我真的很快乐，我20年当中我是痛苦万分呐，自己在挣扎，可是认识上帝以后，我那个生活完全不一样了，我生命快要像一个凋谢的花，好像那个火快要灭掉，然后因为上帝医治我，然后我最实在的是没有东西吃，然后也有东西吃啊，这些整个的经过，我觉得让我生活，我发现到我当初不要那么辛苦嘛，但我开始变得很快乐了，那我真的觉得很快乐，可是我就好像有口难言，我不知道怎么样让我的同事都能够跟我一样经过那么多很平安的生活。结果到了但以理就参加那个上班族运动，我就看看哦，原来这个运动就是可以让整个像一个很快乐的火就噗烧开来，就在那个办公室燃烧开来，所以我就很开心的就马上就去报名，就报名还要经过要经过一些筛选哦，那个筛选是你真的愿意让人家跟你一样快乐吗？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我就到了但以理学院。
所以我想从今天这样一路的分享，真的就像美珍在节目一开始说，我觉得生命的故事就是从生命中许许多多的小故事串联成一个大的故事，但是若是这些小故事当中没有神的介入，可能这些故事它可能带下就是也许是痛苦的记忆，也许是甜蜜的记忆而已，但是因着有神的介入，你的每一个故事都可以像小星星一样发光在这个天空当中。那么今天透过这样子一个机会，你的生命故事呈现在听众朋友的耳中，但愿这样的故事能够鼓励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更珍惜自己现在的光景，不论是好或者是不好，但是更重要的是能够邀请神进到我们的环境当中。所以我想在节目将近尾声的时候，也请桂燕在节目的最后以你自己走过的路程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一些你要给他们的祝福。
好，我想分享的就是在诗篇第一篇第三节里面，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我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不论你现在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把这一段话套上他，就是我自己桂燕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一样，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桂燕所做的也都顺利啊！我就要像一棵树一样，我把我自己栽在这个溪水旁边。我希望每一位朋友在旁边的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能够跟桂燕一样，就把自己当做一棵树，一定要跟上帝的生活连接在一起，你就有源源不断的水，可以让你做的事情都顺利。
是，谢谢桂燕今天接受我们的邀访啊，在节目当中分享属于你的故事，真的也盼望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因着你的故事，他们的生命，他们的心得到祝福。那么在这里呢，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先谢谢桂燕
啊，谢谢。
那么我们也要在这里呢，跟听众朋友说，就是如果你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真的盼望刚才桂燕所分享的这段经文，能够成为你啊更多来倚靠神。我想今天桂燕的故事里面不断的谈到了一个重点，就是祷告。祷告是一个非常好的权柄，在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也告诉我们凡祈求的就必就是得着。我想这是上帝赐给每一个属于他儿女的一个特殊的权柄，所以基督徒朋友千万不要轻忽这个权柄。无论你现在有没有力气祷告，或者无论你现在对祷告有没有感觉，来到神面前把自己交给神。那么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你是第一次听到关于基督信仰的故事，透过这个生命故事你听到关于耶稣这个名字，你想更多的认识，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啊。那么在节目的播完之后，我们要提供五卷节目卡带免费的送给五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所以如果你喜欢王桂燕她的生命故事，那么请你以传真的方式或者是用写信的方式，包括刚才美珍提到，如果你想要更多的认识基督信仰，也可以用这个通讯方式跟我们联络。传真请你传真到27557822 27557822。如果你要写信的话呢，请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好，今晚呢，谢谢你陪伴我一块儿共度这将近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再说，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希望每一个生命故事都能够影响你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了，但愿在你的生活当中平安多多幸福多多，健康多多。当然我们期待在下一次见面的时候能够呈现更美好的故事跟您分享。我们就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拜拜。
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白天太阳和夜间月亮都不能伤害我。亲爱主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爱永远长存。伤害我，亲爱。 爱中除了你以外，在地上我有谁？我出我入，你都保护我，从今世到永远。你握我手，你引导我，经过那流泪谷，古城泉源之地，盖满秋雨之福，你慈爱比生命更好，我要因你欢喜，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我欢乐而出，我欢呼前往，你爱永远长存。